我是各位大德，各位同修，请翻开经本第十六页第三行开始。第十六页第三行，经文我先念一遍：乃至树下成大菩提，是种种神通，其种种变化，现种种佛身，除种种众会，或除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，或除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，或除转轮圣王、小王、眷属众会道场，或除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，乃至或除天龙八部人、非人等众会道场，除于如是种种众会，以圆满音如大雷声，随其娱乐陈述众生，乃至视线入于涅槃，如是一切我见随学，如见世尊毗卢遮那，如是见法界虚于空间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所有沉重一切如来一切皆亦如是，于念念中我见随学，如是虚空皆尽，众生皆尽，众生业尽，众生烦恼尽，我此随学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神于一夜无有疲厌。那么这一个这个普贤菩萨这个愿，是这个常随佛学，那么常随是永久的跟佛那样学。跟佛怎么学呢？佛是上一回讲的，佛在因地的时候，在因地修菩萨道的时候，那么这种种的这个啊，这个难行苦行都讲过。那么上回讲的要注意呢，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修菩萨道啊，用那个身体生命用来布施，这个布施也特别注意呢，是为着佛法来布施的。如果不是为着佛法呢，那就这个就不必那样的这个那样做，是为着佛法，但是为着邪，把这个佛法这个机子啊写下来流传出去，这是一种。再呢，就是这个布施啊，有事布施，有理布施。事布施，想想看，那个经里面讲的，用那个身体等等那个生命，写的多么的舍，换句话说就是这个布施生命了，布施生命不止一次啊，多少次数的那个生命堆积起来，就像须弥山那么大那么高啊。想到这里，我们看看我们学佛，每一个佛法当然都是能够成就的啊，那么能够成就啊，在实践上你想想看，释迦牟尼佛是过来人啊，他舍弃生命就有那么多， 而且这只是布施的一种啊。行菩萨道，我们大家都知道，对普通人讲有六度法门。六度法门除了布施之外，这个持戒、忍辱啊等等，这个可见的是太多太多了。那么经文里面除了这个生命都能够舍弃了，还有那个佛在印地的时候也曾经做过王位，做过国家这个领袖的王位也可以布施出去啊。他那个城市一切的这个宫殿园林统统都会布施的出去，这就是就事实来讲，事实确实如此。那么讲到这个礼呢，礼就是说这个只要把我们心呢变一变，我们的心怎么变呢，就是看我们这个身体啊，都是地水火风四大假合的，再加上无明，这个合起来这个神识，这是个生命。要把这个看呢，都是一个生生灭灭的，是个假法。假法看清楚了，才能了解真法。了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真如本性。你说写经啊，写这个纸张这个经固然是经典的，那个了解这个真如本性那是真正的啊，真正的经啊。所以从理上面这样一想，把理与事圆融起来，这个圆融起来有什么好处呢？圆融起来就不会专门为着事上面的呀。假如我们不懂理的话，一看经里面所讲，哦，释迦牟尼佛当初那样做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得到啊？比如说性命呢，就身体一部分，你把个手这个分解下来给人家，或者把自己的好好的这个把这个眼睛呢这个取下来给人家，这个都很难办得到的。何况把身体堆积起来像须弥山那么高，那么这样一想，哎呦，我们就办不到了。办不到那个，与其办不到，我们还修什么呢？就退心了。只专门就这个，只是讲事而不讲理的话，不懂理的话，就有这些个啊，有这些问题会出现的。要懂得理的话呢，那就好办了。懂理怎么好办呢？我在上回也跟各位研究过讲过，就是说事实的确是如此，但是呢，我们随分随离。我们有无论是财布施，是身布施，身体布施啊，这个是都是要随分随离的，随着自己这个到什么程度，你能够有多少的能力用出来，这是可以办得到的，可以办得到。你虽然拿不多，财布施也好，内财外财布施也好，虽然不多，你比如说身体很好的人啊，这个捐一点血出来，这个与自己无什么损，没什么损失。但是你懂得理的话，这个内财外财布施出去啊，这个前面讲的，你能够心里一想，无穷无尽的，就这么一点点代表一切。那你的功德也是非常大，也是不可思议。所以这个 事理圆融起来，这个特别重要。再有一点呢，我们就可以还要注意，你看跟释迦牟尼佛学这个因地这么多的这个布施功德等等，我们就算是这个随着程度一步一步这么学，将来能够办得到，但实际上是遥远的很的。要成就一尊佛，要三大无生奇劫。那么这个就是普通法门，你无论修哪个法门都是这样。只有念佛的这个特别法啊，从这个娑婆世界发愿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因为什么呢？这个世界呀，你无论修什么法，都是那个世间的那些这个那些业力啊，世间人做的那些那些恶业了，来拿住我们，把我们拿回去。我们在修道，他我们把我们这个修道这个拉着向回走，叫退转。所以在这个时间，你说要成佛，那都多么困难呢？就逼着要往生极乐世界。往生极乐世界，一到极乐世界，这个六道极乐世界没有三途，那就等于脱离一到那就脱离了六道轮回了。一脱离轮回，接着很快也不要三大恶僧劫，很快就能够成佛。因为那个环境太好了，佛菩萨那些大菩萨，到处都是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无论你研究哪一部大经，讲的那个法门呢，知道那么难处，越是那么难行的话，我们越是要对于净土宗念佛法门，要下定决心。愿力要一天一天的增长，这才是真正的得到利益。那么今天开始讲，就是成了佛了，释迦牟尼佛证到佛果了，证到佛果，到人世间来度化众生啊，有八种步骤的，叫八相成道。八相成道呢，就是在菩提树下成大菩提，这是在这个八相成道当中的一项。经文呢没有把那个八相成道这个一条一条说出来，我们现在就开始说了。乃至树下成大菩提呀，那么前面是讲这个因地，因地那样难行苦行呢，一直到成佛，成佛就用那个八相成道这一种这个示现出来。就是当然在这个树下成道之前，还有这个降圣到王宫种种的那些现象。那么这是讲成果，在菩提树下成大菩提呀，大菩提是大觉世尊呐，大觉了，就成佛了。成佛之后呢，我们普通人认为成了佛以后就好了，那就是拥有这样的安逸了，这样这个自己在那里清闲自在的安安逸逸在那里享受了。但是呢，释迦牟尼佛，比如说释迦牟尼佛，任何一尊佛都是这样，成佛以后啊，他还要继续到世间来度化众生。那么为什么呢？众生就是在佛心里的众生啊，所有的这个众生，我们人家的其他各道的，都是 在这个佛的心中，他时时刻刻在那里关怀他。地狱的众生不必说，受苦最重的，就是在天堂里的众生虽然享受，但是在佛的心里看呢，这个想着他将来在天报的完了以后，再到这个下边其他各道里去又再受苦啊，佛也是放不下心来，也是想办法怎么样度化他。所以六道众生都在佛的心里边的，一时一刻也放不下。因此呢，他成了佛以后啊，要到人间来度化众生。度化众生的时候有种种的方法的，那么下面就讲种种的这个度化的方法。前面先讲这个是种种神通。神通什么呢？神呢，这个中国的文化讲过，孔夫子去讲过，阴阳不测之谓神呢、阴阳不测就是说，在这个天地最初的时候，还没有天地的时候，这个太极是浑然一体的，就是我们这个每个人呢，佛家讲的跟儒家讲名字不一样，意思是一样的，我们都有真如本性。儒家讲这个易，讲周易呢，讲太极，太极就是我们真如本性。在太极没有分阴阳两仪之前呢，那是浑然一体的。分了阴阳之后，两仪之后啊，我们人的六道众生有了生命了，也有天地这个自然界了。神是什么呢？神是阴阳不测的。阴阳两仪，你追究到物体，你比如说现在是物理学家研究这个宇宙啊最初的这个组成的分子，他还没找得出来呢。那么那个阴阳不测，最初的心里一动的时候啊，心法有心法一变化，然后才有色法。在物质方面变化，你也有研究，那个时候啊都没办法变化，都没有办法测能够了解的话，这叫做神。这神怎么哪来的啊，谁也不知道。那么通呢，通什么？通是没有障碍，各种事情都能办得到，这叫神通。来讲神通，有六种。这个六种啊，比如说宿命通，知道过去的事情；这个天耳通，可以这个天，我们人家的耳朵，凭我们这个耳朵听得太有限了，开了天耳的话，什么事情都能听得到。这个他心通，知道他人的心理一切的状况。天眼通，眼我们这个眼也看不出什么东西，那天眼通的话，一开了天眼的话，这个哪里地方不管怎么远，他都看得见的。还有神足通，神足通就是自己的身体啊，我们现在比如说科学进步了，可以有个太空船呢，到哪个星球上去探测去，但是你还要坐这个太空船啊。神足通的时候啊，他自己身体，不必要任何的交通工具，要想到哪里都到哪里，要想做什么都做什么，随便的 对他来说，任何环境对他来说没有啊这个障碍的，限制不了他。这个五种神通呢，虽然这么讲啊，但是这个程度不一样。那么比如说在印度那个时候，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，印度的有很多外道，他也有这五种神通。那么佛家的比如说修小乘的啊，罗汉呢、啊、证了罗汉果啊，中乘的证了毗湿佛啊，大菩萨登地以上的这大菩萨都有神通啊。但是这个神通呢，就不是那些外道能够相比了。同样的是他心通，外道的他心通啊，有很多的限制，他这个很浅近的。佛家的这个，小乘是中乘的菩萨，那个层次都不相等的。我们今天我为什么讲这个呢？我们今天呢，这个环境呢很复杂的，有很多是佛教徒，他也皈依三宝了，往往看人家了表演某种的这个不平常的那种行为出来啊，大家都觉得这了不起了，这个他也是这些神通了。但是他这些神通究竟是外道的神通啊，还是哪个是什么神通呢？他就弄不清楚了。外道那个就是鬼道里面呢，鬼有自然就有报啊，堕了鬼道自有报得通啊，他我上回都讲过，是不足为奇的。看到外面种种的状况啊，我们不要被他那种状况把我们迷住了。我们好好学这个佛法。那么佛的这个五种神通那大得不得了。你比如说就拿这个天眼通来讲吧。这个小乘阿罗汉的这个真的罗汉果，他的这个天眼通啊，可以看见这个世界。可是这个成了佛的那个天眼通呢，他可以看到无尽的那个世界。一个佛徒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，那个无数的大千世界佛都看得清清楚楚。所以这个同样说是神通啊，他这个有浅的有深的不相同的。凡是神通表现出来的，我们凡夫众生呢都不了解。那么是大是小，我们也没办法判辨的，没办法这个判断的。就是外道表现出来的那个神通啊，我们也没办法拿这个佛家这个神通跟他相比，因为我们这个所知道的太有限了。那我们怎么样呢辨别这个神通是外道的呢还是佛家的呢？这不是问题吗？这个基本的一个办法，这也是释迦牟尼佛在经典里边讲出来的。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要辨别这个神通是正的呢还是外道的话，那就说拿这个戒来辨别。佛家这个神通啊，他一定是表演神通这个人呢，他一定是严持戒律。比如说在民国时代，这个在大陆上那个虚云老和尚，他有种种的神通，但是他的神通啊，你看看虚云和尚脸谱你就知道， 许愿老和尚的戒律啊，非常这个严格、庄严的。不说别的，你看那个许愿和尚照这个照片呢，照他上面他的眼呢，他是出家人呢，我们在家人做不到了。他眼总是这个微微的下垂，不看见外面的。外面你说色，这个种种的颜色，种的什么，他不看的，这是戒律啊，这只是一种啊。其余说是那个我们在家里有在家的戒律，出家有出家的戒律，更多了，守持的非常清净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他一方面表演神通，哎，一方面又犯了种种的戒，你就知道一看你一下就戒穿了，他这不是佛家的这个神通，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。这个神通一共有六种，除了前面这个五种以外，最后叫做这个漏尽通。漏是有漏的，无漏的漏啊，连那个水呀、啊，从一个古时候漏器啊，做了个钟，做这个计时间的这个漏啊，漏尽的水本来是一点一点漏掉吗？漏没有了叫漏尽了。拿着这个做比喻，我们众生都有烦恼，都有迷惑颠倒的种种的烦恼，把迷惑颠倒把它统统的破除，烦恼统统的这个没有了，断得干干净净的了，这叫漏尽了。漏尽就是有漏的这个烦恼种种的这个都把它修得干干净净没有了，剩下就是无漏的了，无漏法了。所以这个漏尽通啊，不是一般的外道能够得到的，一般外道没有这个漏尽通。这个漏尽通啊，把个烦恼断除干净就是正果了。他们外道那些宗教，他能证什么果啊？这是漏尽通啊，这是最后，这是第六种，是佛家的，而且一定。修持的真正修持修得非常好，然后才能证果，才能得了这个通。只有这个通啊，这通一得永得，一得了永久就得了，不会再变化，再消灭了。其余前面那个无通啊，有时间限定了，有时候显示出来，有时候有不必啊，又收起来了，真实的现出来。漏尽通一得了的话，永久自在了，一切都那是证了果位，证了果位之后呢，还什么推转，还有什么变化的没有的。所以这个最后的漏尽通才是究竟的。下面讲其种种变化，证了佛果，也就成了佛之后，他可以啊，这个起就发起种种的这个变化。这个什么叫做变化呢？就是把原来的那种这个状况，这个旧的状况，改变成为新的状况，这个状况包括一切的，世间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情形，那么这叫做变呢。这个化是什么呢？化是不算是改变了，改变是变了，有那个东西把它改变现况现状就是了。化是原来没有啊，任何东西什么没有啊，忽然就现出来了，这叫化。变是变，化是化，其种种变化有哪多种的变化呢？这个变化也是太多了，佛要起变化非常多， 啊，前面讲神通也是，神通也是特别多，讲六种神通也只是一个概略的说一说而已，详细的那太多了。这个种种变化也是这样，那要真的叫佛来起种种变化，那简直数都数不清的。那么这里讲呢，有十八变，十八种变化，哎，十八种变化的时候，这个第一种啊叫做震动大地啊，我们所住的这个大地啊，这个地球啊，有这种定力可以使这个大地局部的或者是全部的都能起变化，都能起震动。那么震动各位要知道，不是我们所常常看见到哪里有了大地震了，不是那个大地震，是把人家房屋也震倒了，又是种种的现象，这个不好的事情出来了，压死了多少人了，那个佛起这个使这个大地这个震动啊，它可以把这个地啊，地上一切的状况不改变，使这个地啊就跟那个柔软的，那样的话就像那个水海水这个波浪一样的，这里涌起来，那里又沉不下去，那种状况显示出来呀，一般的这个众生看起来不但没有恐惧，而且觉得很欢喜，觉得这个现象怎么发生这个出来了，觉得非常好像是就跟小孩子玩的那个玩具一样的，很欢喜。如果说一个正道叫人恐惧的话，那不是佛的神通，不是佛的变化。那么这是第一种，就是这种。那么他这个表现这一种变化出来，最重要是叫人家从借着这个现象来相信佛法了，不是纯粹来玩的。表演出来让人家玩玩开开心就好啊，不是这样，让人家真正就这个相信佛法，他才这么做啊。那么这个十八变不能说每一条都介绍出来，选几种。那么第二种变化呢叫做赤染变呢，狮呢就是那个知识的狮子啊，在左边换一个知识的狮子，左边是个言字边，言语的边，这个赤啊是左边是虎字边，就赤然，赤然就是那个光啊，发出来这个光啊就像那个火烧这个一片那个火光一样的。那么这个光啊有各种颜色，这个光以佛把这些光明从本身发出这个光明呢，让学佛的人一看到这个光明呢就能得到佛法，有更进步，得到佛法的利益。祖师就住出来举一个例子，比如说在过去啊有一种古佛，古时候佛那时代遥远了，那阵佛叫做底沙佛，底就是那个池塘啊水的底下那个底子，沙就是沙石的沙，叫底沙佛。底沙佛的时候有两位大菩萨，这两位大菩萨都是底沙佛的弟子。那么一尊大菩萨呢就是释迦牟尼佛，另外一尊大菩萨就是弥勒菩萨。 那么这两尊菩萨当时啊，就他们两位所修的程度来讲啊，那个地沙佛一看呢、啊，弥勒菩萨应该先成佛，释迦牟尼佛比较晚成佛。但是后来呢，这个有时候这个地沙佛在山里边呢，就这个发出一片光明出来了，全身都是光明。这释迦牟尼佛一看到这一发欢喜心呢，求道的这个心呢非常猛烈，就经过那么一次看见地沙佛表现那种这个变化，哎，那么就是超过了他修道的功夫啊，哎，一下子就是超过了100劫了。你想想，修菩萨道修100劫的话，要多长时间呢？他就那么一下就超过了，超过100劫的时间，所以到后来啊，他比这个弥勒菩萨提早成佛。现在弥勒菩萨还是这个候补佛呢，还在那等着候补啊，还没有成佛。可见的佛没有变化则已，一有变化，他不是随随便便开开玩笑让人家就不是这样，他一变化出来就是对于众生有好处。
所以祖师的注解里面又举出一个例咯，哦，亲像在过去有一尊古佛，用这个时间真遥远，伊的名号叫做地沙佛，地就是地底水底下的地底，下底迄个底地底，哦，沙呢就是沙，沙石啊是沙，哦，所以咧地沙佛呢有两位这个地主，拢是菩萨啦，哦，就是拢是佛的这个地主。一尊就是啥？就是后来这释迦牟尼佛，另外一位呢，就是这弥勒菩萨。所以依照伊尊所修行的程度，那第三佛一看就知影哦，弥勒菩萨必须要先来成佛，啊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呢比较上会较慢。但是后来呢，有一回第三佛在这个山中。放出一片这个光明，全身拢光明起来。所以释迦牟尼佛那时阵呢，一看到呢，发起这个欢喜的心，发起这个求道的心，灵验真精进啦。所以看到这种表现啦，后来伊看伊修行的功夫超越100劫。各位，咱来想看卖啊，这个行菩萨道修这100劫，看多久的时间，真长啦。所以后来你看看，他比这个弥勒菩萨提早成佛，所以你看看弥勒菩萨呢，现在就是修果佛啦，还没成佛啦。可见咱知影，佛伊无变化即意，一变化，唔是讲安尼开开玩笑尔，伊马上啦一变，就对众生有好处咯。
为什么呢？能够吃的东西呢？就是在一个地区或者是一个国家发生了大的这个饥荒的时候啊，没有粮食吃了，佛就可以变化这个出来让人家吃。
另外一个有一种呢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也一个会当转变的变化，哦，安怎转变的变化呢？就是佛看到众生啊有需要，伊欠某一种的物质，佛可以转变出来，啊，亲像咱一般看到花啦、草啊、树木啊，啊，有的这款树木呢，啊，就是亲像植物，啊，袂当食物件，也个有啥物亲像土啦、等等这物件，拢是自然界的物件。但是众生需要，伊可以变出来， 可以从这个草木变作饮食可以吃的物件。哎，你是要变的变呢？哦，乃是讲亲像讲一个地区，还是一个国家啊，发生这款大饥荒的事情，无粮食可以吃咯，所以佛可以变出来，和众生来饮食。
这个在几十年前，距离现在有四五十年了，在中国大陆那时候，这个日本军队开到中国大陆来，又发生了这个中日战争啊。在中日战争的时候，前方当然是作战很苦了，死亡的人多了，后方也照样的苦，苦什么呢？没有饭吃。这个年轻人都是到前方去作战了，没人种田呢，哪有吃啊？到后来有种啊，这个有一种土叫做观音土，观世音菩萨那个土，那个可以吃的。还有一种树皮那个榆树啊，榆树那个树皮啊，刮下来可以吃的。观音土为什么观音？观音还是菩萨吗？观音们按照佛经讲，八地以上这个菩萨就会有这些变化了。另外一个意思是说，观音是古佛，古代古时候已经成了佛了，所以这个他都能够变化的。释迦牟尼佛当然就成了佛，可以变化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啊，很多人饥饿了，几乎饿得要死了，一发现指认哦，有个人来指那个指示他哦，某个地方什么土可以吃，某人拿这个山上什么树，把这个树皮刮下来可以吃的，哎，就是这样呢，能够救活了多少人。那么就讲这几条，换句话说，佛有种种的变化，都是来救济一般人的，救济众生，让众生了解佛法。这叫起种种变化。下面呢，现种种的佛身。佛身呢，要这个示现出来种种的这个身份。为什么要现种种身份呢？你比如说，我们这个都是凡夫众生，我们所看能够看得见的佛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那身体当然高大了，但是高大不会距离太远，比我们普通人的那个身体要高。如果一定是高高的像须弥山那样，我们看都看不见，那怎么行呢？所以他一定要是契合哪一类众生的这个根基啊，他就实现哪一种的身份身体。那么这个在经里面讲呢，一般说呢，有这个十种身啊，实现出来，有的实现出来跟众生的这个身呢一样，就是我们看这个在众生当中谁是佛，我们不敢说啊，我们眼睛是看不出来呀。佛示现出来众生身的话，他就来以这个佛法来度化众生的。还有呢，示现这个小乘的声闻罗汉、中乘的辟支佛，还有大菩萨的身体，多得很。总括起来讲呢，十种身就是太多了。总括起来讲呢，有三种身。一个呢是法身，法身呢我们根本看不到，但是完全看我们呢这个觉悟不觉悟的问题。你一觉悟了，从理论上就知道啊，无处而不是佛的法身，山河大地整个虚空都是佛的法身显露在那里。哎，这还是只是 只是从这个觉悟方面，如果要真正的证到这个实际的话，那要自己要成了佛才能够看得见的，这是法身。再呢就是报身，报身是经过三大欧神期间修成功了万德庄严的那个报身。这个报身呢，这个大也是非常大，我们以凡夫眼也看不出来的。第三就是应化身，应化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适应我们众生，我们看得见、听得到的这种程度，啊，来变化出来的，让我们能够了解佛法，这叫应化身。总括起来就是三种：法身、报身、应化身。啊，示现了种种的佛身，种种佛身干什么呢？要到各种这个法会里边去啊，度化众生。所以下面叫除种种众会啊，除就是生除，就是到啊，就是参与到哪一种这个大众聚会的那个场合里边去。那么种种众会这一句话是总提出来的，下面就分别说：或除一切诸大菩萨众会道场啊，各种大菩萨，大菩萨就是说法度化众生的，原来这个大会，各种大的法会。那么在这个场合呢，佛可以啊，到这个会堂中来，或除声闻及辟支佛众会道场，或者是声闻啊罗汉，辟支佛呢就是这个圆觉啊。那么在这些小乘中乘的，他们呢，并不说小乘不度佛法，不度化众生的，小乘他也照样的有度化众生啊。他登了果会，登了果子之后，他是照样度化的了，所以他们都有这个法会。那么，所以除这个声闻、辟支佛这些，就他们领导这个大众这个会场，众会的道场。注意的呢，就是说佛到这些个道场里边来啊，他可不是用佛的身份，那种庄严的什么佛来了。假如真的来的话，这个大会场、菩萨会场也好，声闻辟支佛的会场也好，不是一下子骚动起来了吗？佛真佛来了，那还得了啊？佛所以到这个道场呢，前面讲变成这个众生身，这个种种身份呢，跟一般人一样，身份一样啊。到了会场的时候，他也不是自己在那里说啊，他是用他的这个定力啊，用这种力量呢加持那个菩萨也好，这个罗汉也好，让他说出话出来啊，说得非常跟这个佛的法一样啊，是这样的。或除转轮圣王、小王眷属众会道场，或除刹利及婆罗门长者居士众会道场。那么转轮圣王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没有转轮圣王啊，不但没有转轮圣王，求其像个尧舜那样的圣王都没有啊。转轮圣王那是在这个人的寿命啊，那有多少长的很长的那个寿命，在那个时代他才有转轮圣王。那么转轮圣王呢有四种，所谓轮是什么呢？他这个王呢 吸着吸着这个轮，撑着这个轮子。轮子我们现在都知道嘛，飞机上也有轮子啊，这个地上这个陆地上这个各种车辆都有轮子啊。着陆上网撑的这个轮子呢，有这个有几种。这个一种啊是这个铅浮轮，那个轮子有浮臭啊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浮臭铅，这个一千种一千个浮啊，铅浮轮，这是这个轮呢，就是这个金轮，金银铜铁锡的这个金轮。第二种呢是这个五百伏的，那叫银轮，银子做的。第三种的这个这个轮呢有一百伏，这是铜轮。第四种呢是五十伏的轮子，那么叫铁轮。一共有这个四种。这个金轮圣王呢，他那是可以统理啊四大洲啊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球啊，这个地球是在四，在这个南山部洲之内啊，这个四大洲是绕须弥山在四边，东西南北四大洲，那四大洲我们看不到，那太大了。这个金轮的这个前夫人的这个圣王庄严圣王呢，统理四大洲。然后呢，银轮呢是三大洲，这个通轮呢是两大洲，铁轮呢范围更小，是一大洲，它这么等子的，等于我们这个现在国家一个层次啊，有的是中央政府，中央政府是总统。然后有地方政府，有省，有县市，有乡镇，这说比喻啊。我们这一个国家，一个任何在地球上任何一个大国家，那跟卓人圣王那一个比，这怎么能比呀？那不能比呀。卓人圣王像个大象那么大，我们这个地球上你就说是。现在地球上最大的是总统，像美国吧，美国总统啊，跟那个卓人圣王比啊，不过是地下的一个小蚂蚁呀，那么大，一个小蚂蚁跟大象一比，怎么比法的？所以现在你了解这个卓人圣王的有，如果有这个大会的时候，那佛呢也可以到那个会场里去。小王小王就一般的这个范围小的，这个还有眷属，那些这些庄严圣王，这个小王等等都有眷属，这个众会到场，或者是处于什么呢？刹利，刹利就是刹帝利，还有婆罗门，在印度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啊。印度有四大种姓，这个刹帝利呢是带当时候各国的那个国王种姓叫刹帝利，这个婆罗门呢是个修行的人，是修外道的这个修这个梵行的人，那个他修持的也很好。那么这个还有长者居士在家的居士，各种众会到场啊，那么佛啊也现身到这个变化，用这个变化身呢到那个道场里去，让那些道场啊能够明了佛法。来至或除天龙八部人非人等众会到场，那么乃至于是中央其余还有很多，最后讲这个最低的那个天 是天上的龙啊，这海里的龙，无论是天是龙，还有八部啊，八部的不必详细讲，各位都知道的，就天龙八部，还有人，还有非人的这些个众会道场啊，只要这个因缘可以让他们了解佛法的时候呢，佛都变化一个身体啊，到这些个会场来，让他们知道佛法。如是种种众会，那么以圆满音如大雷的随喜乐欲成熟众生啊，除在这样的上面所讲的那些各种的这个大众聚会的时候，到那个参加那个众会会场，从会场里面呢，以圆满音呐、圆满音就是佛用这个神力加持的啊，让那个说法的人呢，这个所谓圆满什么呢？那个音说出来讲的这个法呢，由浅的由深的啊，甚至这个用一种言语，各类众生都能够听得懂，它就是叫圆满音。那么同样是一句法门呢，程度浅的人他了解，程度深的人也了解的更高的这个程度的这个佛法，就是圆满音。用这个圆满音如大雷震啊。什么叫雷震呢？这个雷震不是指这个我们通常所听到的那个打雷了，那个是震撼人心的。他这用这个比喻，这种雷震呢，就是说一般人闻所未闻的，在这以上这些这个会场里面大众聚会的时候啊，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圆满音，没有听过这样好的这个这种法。他现在听到了，大众的会场听到了，听到的时候这个凡夫的心里就震动了，发欢喜心呢，就像那听到雷震一样的。然后随喜乐欲，随喜他所乐的所想的成熟众生，什么样的根基众生因缘成熟了，就让他们能够成熟在佛法上能够得到成就。乃至视线入涅槃呢，释迦牟尼佛在世间呢这个说法49年，将近300余会，这个因缘呢都圆满了，然后入涅槃。入涅槃的时候，最后还是叫众生呢，有什么问题就最后你提出来，这还不算，到最后还是用那个舍利啊，佛有多少舍利分布在各国世界各地方，一直到入涅槃还是要度化众生，你想想看。讲释迦牟尼佛成了佛以后，也就证了佛果，然后啊才发起了这么多的这个度化众生的这种作用。
所以想说告
佛界虽学了，把上面两段，一个在因地行菩萨道，一个是证了佛果的时候种种的那种度化众生的，这个两大段种种的佛界虽学，统统随着学。大家呢，虽是释迦牟尼佛学的，除了释迦牟尼佛以外，世界上其他娑婆世界以外的好多佛太多了。如今这个世尊毗卢遮那如是尽法界虚空界十方三世一切佛刹，所有尘众一切如来呀，皆亦如是。那换句话说，除了释迦牟尼佛
释迦牟尼佛就在我们的世界，还有好多古佛。这个娑婆世界以外，其他的无尽的世界的这个有多少佛？就是说十方三世啊，嗯，这个尽虚空遍法界，这个一切的佛刹，所有沉重一切如来，就像一个灰尘，一粒灰尘就代表一尊佛，那么多的佛，一切如来皆亦如是啊，都跟释迦牟尼佛因地果地所这个这些都是一样的。谁学我都要随着学，不但是学念念，每起一个念头我们都要想着要跟佛，不但释迦牟尼佛，十方世界那么多佛我都要跟着学。这个以上呢就是把这个这是整个从第二大段，第一大段就开始那个名称，说完了名称以后就讲的这个随学的内容啊，说到这里，最后下面的第三大段呢总结，总结的话学的是无尽的法门呢，所以这个跟以前一样的，跟每一个行愿是一样的，我们念一下，如是虚空界尽，像这样的随学啊，虚空界尽的时候，众生界尽的时候，众生业尽的时候，众生烦恼尽的时候，我此随学无有穷尽呢。以上所讲，你看虚空有什么尽的？虚空无尽的，实际上无尽的。众生业也是没有尽的时候，众生的业力这个。